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9月2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国际刑警组织今天在中国北京举行年会，其190个成员国超过1000名各国警方与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国际刑警的中国色彩主要是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主席。中国被指控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多发红色通告追击外逃官员以及危害共产党政权的人士，受到多方关注与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合作互惠双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两天后解散议会，提前大选在日本政坛引发震动与争议。多项批评指出，安倍观察判断日本政治舆情有误，很可能失去提前大选的多数优势。关于安倍晋三的竞选对手，日本媒体警告威胁不可忽略，日本政治动荡有可能影响国际局势。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说，将会把八月份来自朝鲜的煤炭进口数据问题转交给海关。海关数据显示，中国自二月以来第一次从朝鲜进口了煤炭。尽管联合国制裁举措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中国并没有立即表明为什么恢复煤炭进口。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吉布提陆地举行了军事演习。尽管参加军事演习的士兵不足百人，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走出这一座海外军事基地的军事行动，富有象征意义。但是军事评论认为，中国军队在世界影响目前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国际刑警组织今天在中国北京举行年会，其190个成员国超过1000名各国警方与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国际刑警的中国色彩主要是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主席。中国被指控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多发红色通告追击外逃官员以及危害共产党政权的人士，受到多方关注与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合作互惠双赢。国际刑警组织在北京的会期长达四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中国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以及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国期待的四项基本点画出路线图。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中国希望国际刑警组织应当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全，应当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治理，应当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就此，习近平强调，国与国之间展开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习近平还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应当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惠。习近平还许诺，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政府将加大对国际刑警组织全球行动以及执法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据报道指出，中国是国际刑警组织财政经费的一个主要援助国家，但中国通过经费援助加强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影响与控制，引发担忧。中国官方报告，至少已经有2500名涉嫌经济犯罪的人士被遣送回国。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以及中国在世界扩大经济影响与投资，中国被认为越来越需要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来消除国内外任何妨碍中国扩大世界影响的威胁。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从去年起在印度尼西亚年会上高票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以来，中国频发 通缉命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张的反腐运动加大追击外逃的贪腐官员，但中国也被批评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多发红色通告，打击对政权有威胁的反对者。中国官方否认外界包括人权组织的批评，国际刑警组织也否认关于该组织接受中国资金而受中国制约的批评。该组织强调恪守章程第三款原则，即绝对禁止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种族对该组织的影响。国际刑警组织还强调该组织没有权利发表通缉逮捕令，而只是根据原则红色通告一国的通缉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两天后解散议会，提前大选，在日本政坛引发震动与争议。多项批评指出，安倍观察判断日本政治舆情有误，很可能失去提前大选的多数优势。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安倍宣布解散众议院，日本政坛重新洗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傍晚在官邸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于临时国会伊始的28日解散众院，众院选举日成为10月10日，发布公告，22日投计票。在野党一致批判安倍在临时国会一开始就解散众院，是为了避开国会审议，逃避在野党追究与安倍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森友佳纪学员问题。另一方面，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5日在都政府大楼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自己将创建国政新党希望之党，并出任党首。而在最近，自民党和民进党内都出现议员退党和小池势力合流的现象，日本政界面临着重新洗牌。安倍在说明解散众议院的理由时称，拟变更2019年10月消费税税率提高至 10% 后增收的部分的用途，由偿还中央政府债务改为幼儿教育免费化等，计划对此拿出2万亿日元，他想就此问信于民。另外，安倍还就对朝鲜的施压路线称希望获得信任。上一次众议院选举是2014年12月，当时自民公民联合执政的两党获得大胜，此次众院选举议席数为465个，比上次减少10个。安倍将大选成败标准定为自民和公民两党获得过半席位，若低于该目标将下台并辞职。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球星因体育卷入政治争论而互怼，也引起美国人普遍争议。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这几天美国各大媒体的新闻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球星的互怼超过了特朗普与朝鲜金正恩互骂。总统特朗普卯上了球星，所谓何事呢？9月22日，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演说时要求美式足球联盟的球队老板开除在唱国歌时下跪示威的球员。23日、24日，接连有众多的球员在比赛前唱国歌时下跪，对特朗普表示抗议。特朗普在推特发文称，那些下跪的球星的行为是侮辱国旗和国家，都应该开除。特朗普的批评引发其他球星以至整个体育界的反弹。不仅特朗普与球星们互怼，美国的几乎所有媒体都卷入了这场互怼。球星们并非没有道理，他们下跪是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开枪滥杀黑人。美国是人人有权自由表达的国家，唱国歌时下跪便是一种自由表达。特朗普显然也有道理，他是在捍卫国旗和国家的尊严， 就连一向与特朗普不和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也对特朗普表示支持。他说，我不是那些不尊重国旗的富有而且被宠坏的运动员的粉丝。特朗普与球星互怼到底所谓何事呢？如今已看得很清楚，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任何人都不应该利用体育表达个人的政治理念，尤其是通过对国旗国歌表示不敬来表达。特朗普与球星互怼为的就是这件事。
美国一娘以开放天空条约为依据来对俄罗斯军事飞机飞越美国领空进行限制。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据了解，开放天空条约是冷战后期签署的一系列军备控制、军事透明度和建立互信的协议之一。该条约允许34个缔约国在彼此领空进行观察飞行，同时可以航拍军事人员和物资的影像。8月9日，一架俄罗斯军机依照开放天空条约飞越了华盛顿和新泽西州贝明德斯特等地区，而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贝德明斯特市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度假，加剧了美俄原本就紧张的关系。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表示，8月7日至12日期间，经同美方协调，一组俄罗斯监察员从俄亥俄州赖特帕特森机场起飞，在美国领空进行观察飞行。对此，《华尔街日报》指，美国官员后来声称此一观察飞行违反了开放天空条约，而且俄方如此做的背景是莫斯科当局对飞机飞越该国波罗的海加里宁格勒领空进行了限制，而美国官员认为该地区部署了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装备。该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美国代表团计划周二在维也纳召开的开放天空条约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宣布对等的反制措施。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考虑的选项包括限制俄罗斯飞机飞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领空。
中国海关数据今天显示，中国自二月以来第一次从朝鲜进口了煤炭，尽管联合国制裁措施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星期六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与朝鲜的贸易量跳升，主要受到中国进口增加推动。数据还显示，中国八月份从朝鲜进口了160万吨煤炭，是二月以来的首次。北京方面二月份宣布禁止进口朝鲜煤炭。还不清楚为什么上述数据显示中国恢复从朝鲜进口煤炭。中国海关一位官员说，他将调查这件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重申，中国会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导弹计划的制裁决议。星期二公布的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八月对朝鲜的汽油和柴油出口减少。联合国通过最新对朝鲜制裁决议之后，中朝贸易继续放缓。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瞄准朝鲜煤炭、铁矿石、铅、铅矿石和海产品出口。这些制裁举措这个月生效，但是中国从8月15号起就开始实行新规。中国8月对朝鲜出口170吨柴油，上年同期为零。中国8月对朝鲜出口180吨汽油，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96.3%。
中国官方媒体今天报道，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吉布提陆地举行军事演习。尽管参加军事演习的士兵不足百人，但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走出这一座海外第一个军事基地的军事行动，富有象征意义。但军事评论认为，中国军队在世界影响目前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国际刑警组织今天在北京召开大会，约有1000名警署高层和政界代表参加。4天会期中，与会者将以闭门会议形式讨论国际反恐合作以及联手打击网络犯罪等议题。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说，中国愿与各国政府以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同加强警务和安全方面合作，共同建构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还表示，国与国之间推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各自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法新社报道称，习近平掌权后，北京积极进行遣返诈骗嫌犯的运动，并以抓捕贪官为由，每年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管道申请发布200多份红通。据官方统计，此一行动已经把至少2500名的经济犯罪引渡回国。但有时中国这一行动也被外界指责为服务其政治利益。国际刑警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警察合作组织，总部在法国里昂，目前有190个成员国。而红通的正式名称是红色通报，是国际刑警组织8种通报中的一种。程序上，由成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若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其他的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法新社指，不少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发布的红通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中国司法至今仍不透明，被人诟病。不过去年法国警察机构倒是首度允许中国引渡了一名公民回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Stephanie Kang 对法新社说，在中国商人持续增加海外投资与移民的背景下，北京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保护自身利益的措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在国际刑警大会上的宣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法新社的报道又说，自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去年当选该组织主席后，一些人权团体，例如魏金生基金会，质疑北京会利用这个全球警察合作组织作为通缉海外异见者的平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上个星期驳斥说，一些所谓人权组织提出子虚乌有的揣测。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是恪守专业性、中立性和非政治性原则，促进各国警方之间最广泛的互相支持与合作，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中国政府历来严格遵守该组织的宗旨和原则。外界也同时注意到，国际刑警组织今年对频在美国爆料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发出红通，是否涉及滥用，法新社的报道称成为本届大会的焦点。国际刑警组织4月应北京要求，对在美揭发中共高层内幕的郭文贵发出红通，恰巧在郭文贵计划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前的一天。美联社8月份曾报道，中国警方第二度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郭文贵发出红通。人权观察组织25日发表声明说，国际刑警组织应该解释，在孟宏伟领导下，国际刑警组织如何避免滥用红通的系统，并且如何确保遣返中国的人不受到虐待或酷刑。另据路透社报道，德国籍的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史托克表示说，国际刑警组织已加强检查190个成员国提出的红通申请，去年 99% 符合该组织的内部规定。 他重申，红通并非国际逮捕令，而是让成员国可依自身法律评估和情况决定是否采取行动的警示系统。法新社最后指出，本届大会还有另一项棘手的议题，那就是巴勒斯坦入会资格的讨论。巴勒斯坦为寻求更多的国际承认，积极申请加入国际组织，目前已经是国际刑事法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今天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下午即将发表的有关重塑欧盟的演讲，以及德国立法选举对欧盟发展方向的影响，都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费加罗报的头版标题是马克龙的欧盟建设计划受到德国选举结果的束缚。十字架报感叹德国极右势力抬头，认为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是德国人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担心。解放报社论文章担心纳粹幽灵正在欧洲上空徘徊。这篇社论文章的标题就是幽灵。文章感叹说，在欧洲，人们一向以为德国应该是抵抗极右排外洪水的最后一道堤坝，然而今天这最后一道堤坝也终于溃坝了。周日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欧洲人普遍感叹德国怎么也会这样。法共人道报关注的是政府最新推出的修建低租金福利房的计划。所以解放报关注的是为什么法国的年轻女子越来越不喜欢服用避孕药而选择别的避孕措施。解放报试图了解究竟是由于健康因素还是因为避孕药已经过时。此外，法国政府内部在何时禁止使用草根林农药上的分歧，以及政府的劳工法改革的后续，也是各报的关注焦点。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主要包括日本将提前举行立法选举，以及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的独立公投。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各大报刊的网站。回声报驻京记者报道说，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夕，中国的各大网络社交平台再度受到严厉的封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脸书的另一大手机社交平台 WhatsApp 遭到封锁。回声报评论说，据脸书、推特、谷歌等一系列网络平台之后， WhatsApp 可能是中共网络封锁政策下一步的攻击目标。不过回声报也指出，很难确定 WhatsApp 究竟被封锁到何种程度，因为在各个地区各个手机的使用效果都不一样。回声报记者的手机不能通过 WhatsApp 发送任何文字或者图片，而法新社记者的手机却可以接收文字，但却不能接受或者发送音频与图片。回声报指出， WhatsApp 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编码程序，它使他人无法窃看用户交换的文字信息，在中国可以不通过 VPN 翻墙软件就可以使用。虽然今年夏天以来用户们不断抱怨使用不再畅通，但是它是脸书在中国运作的唯一的一个网络平台。2009年中国当局封锁了脸书，2014年以来图片传送平台Instagram 也被封锁。文章指出，最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网络社交平台的监控，推出新的网络管理措施，关闭了十多个八卦网站，并且正在试图取消翻墙软件。此外，中国的三大网络巨头腾讯、百度以及阿里巴巴近日就因传播谣言以及引发种族紧张的内容而被当局罚款。这是新网络管理法自今年6月1日实施以来，中国的网络企业首次被罚。很显然，即将于10月18日举行的中共第十九大是北京加强网络监控的主要原因。费加罗报网站刊登了北京举行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的文章。文章指出，就在北京打击贪腐、追捕逃往海外的腐败官员之际，1000多名政界以及公安部门的代表将在北京举行为期4天的闭门讨论，讨论焦点是如何打击网络犯罪以及集体犯罪。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大重要支柱，因为虽然它不能直接签发逮捕令， 但是他可以签发红色通缉令。不过西方国家普遍对司法完全不独立、受到共产党掌控的中国政府保持警惕，尤其是去年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来自西方人权组织的批评声音日益高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热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本吉明和就认为，不能够排除中国政府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扩张他的影响力。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 Stephanie Kane 也表示，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以及中国公民在海外工作人数的上升，北京必将积极活动于国际舞台，以保障其自身的利益。北京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参与显示其对来自国际国内的安全威胁的切实的担忧。此外，国际刑警组织在北京召开大会也是瑞士日内瓦论坛报的一大关注点。该报特别提到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巨富郭文贵的处境，并且指出是否接受巴勒斯坦作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也是北京会议的一大讨论议题。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跟您谈德国这一次的立法大选。
2017年的德国大选使德国社会明显向右推移，两执政大党均遭受重大损失，这使人们开始寻找这一变化的起因和后果。具有右翼民粹倾向的选项党首次进入联邦议会，而且还是第三大党，这给联邦议会带来了巨大挑战。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广播电台等都在大选分析中指出，选项党赢得了100万本来是联盟党的选民、50万社民党选民和40万绿党选民，在不投票选民中也得到了150万支持者。选项党的胜利突出了人们对执政党的失望，但就在选项党还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选项党的分裂也开始公开化。选项党领袖帕特利周一宣布与党内极进派拉开距离，不会参加选项党联邦议会党团。消息一出引起哗然，党内高层也大吃一惊。此前媒体已多次报道帕特利与本党高层有意见分歧。帕特利在萨克森的一个选举区中获得了直接进入国会的资格。有政治学家表示，帕特利如能拉到30个忠诚的追随者，那么选项党的分裂就会真正开始。选举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政府，这自然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最大党联盟党已于周一开始动作，寻求联盟执政伙伴。由于第二大党社民党表示要当在野党，执政联盟目前只有联盟党、自民党、绿党联盟有可能上台。但自民党和绿党在多个问题上有巨大分歧，要想联合起来组建政府，恐怕日后会吵个不停。要说这个联盟会带来一个稳固强大的政府，不少人持怀疑态度。自民党和绿党现都已发出了愿意启动联盟谈判的信号，但一位基民盟要员表示，这一联盟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最好的联盟实际上还是联盟党与社民党的老联盟。联盟党当然不会死心，现在也在探寻与社民党的婚姻是否还能继续。德国媒体对本届选举抱有复杂的感情，对默克尔有不少批评，但也抱有希望。新星周刊认为，默克尔赢得的是苦涩的第一位。时代周报指出，为了竞选获胜，默克尔对欧盟的前途缄口不言。默克尔不惜在竞选战中谈及争议话题，但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雅典宣布欧盟将进行巨大改革。 随后，欧盟也发出了不能照老样子走下去的信号。欧盟的变化必然涉及德国人的命运，但默克尔又一次没有推出未来设想。选举刚过，默克尔便就欧盟的发展打出了信号。NTV 电视台报道说，默克尔支持欧盟进行有理性的改革。马德堡人民之声报认为，默克尔的权力会继续衰退，社民党领袖舒尔茨在党内也会掉毛。社民党而不是选项党将担任在野党的领袖，这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面对失去了魅力的永远的默克尔总理，社民党现在不得不寻求另一可能途径，而默克尔的困境则在于既要把基民盟引向右翼，又要把左翼的绿党拉进联盟政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际刑警在中国开大会，却因孟宏伟与郭文贵引发另类关注。中共十九大前，中国官方封锁网络社交平台 WhatsApp。 中国在吉布提展开第一次军事演习。腾度、百度、阿里三大网商发布假新闻被罚程度犹如打手心。美企遭到中国间谍入侵与日俱增。中国说总比研发省钱省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球星因体育卷入政治争论而互怼。美国将依开放天空条约来限制俄罗斯军机飞越美国领空。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阿尔卑斯集团董事长马塞尔周二参加在巴黎凡尔赛门举行的为期四天的旅游沙龙。阿尔卑斯集团的董事长马塞尔呼吁马克龙新政府加紧工作，争取尽快让中国复兴集团入股，以便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加快在中国开辟滑雪场的脚步。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属于世界开发滑雪场领域的领头集团，该集团经营在法国滑雪场中的11个滑雪站，包括蒂涅、瓦迪塞和雷扎克等著名高山滑雪场。另外，阿尔卑斯集团还控股高卢英雄游乐场，其旗下品牌有阿斯特里克勒斯游乐场、格雷万蜡像馆以及普瓦奇埃的未来科学城旅游场。该集团的股市资产至少为 3.95 亿欧元，其中 40% 属于法国公立财政机构法国信托局控制。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去年盈利3340亿欧元。阿尔卑斯集团的董事长马塞尔表示，集团寻求继续在海外发展，包括开发在中国和欧洲在内的市场。马塞尔董事长强调，因为马克龙政府上台，法国信托局更换了总裁，也导致集团向中国开放股市程序拖延。马塞尔董事长呼吁马克龙新政府加紧工作，不要失去在中国发展的良机。特别是阿尔卑斯集团是上市企业，重组资本对该集团的发展有利。马克龙政府近期将宣布法国信托局的新任命的总裁。中国复兴集团在收购地中海俱乐部的主要股份一年后，复兴中国财团目前正在与阿尔卑斯旅游集团进行谈判，以便获得该集团 10% 左右的股份。阿尔卑斯集团的马塞尔董事长还表示，为了增强集团的资本，加速企业国际化发展，寻求与一家或多家伙伴合作。而且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已经在中国开办了4个高山咨询中心，而且该集团还将协助中方建设泰武滑雪场，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滑雪比赛的地点。马塞尔董事长强调，法国阿尔卑斯集团竞争对手正在成长中，与中国复兴集团联手是为了更好在中国开辟高山滑雪等项目。
当然，让中方入股阿尔卑斯集团的前景也引起了瓦塞省当地人的担忧。阿尼翁阿尔卑斯大区的主席费吉耶就表示担忧，他在2016年说过不想让法国到中国便宜出售滑雪场后，今年2月他的态度有所改变，表示如果有保障，不反对中国复兴集团在法国投资。当地穆奇埃的共和党籍市长法布里斯也说，他以山区民意代表的名义表示，如果阿尔卑斯集团企业需要财务伙伴，我们可以找到，不必向远方寻求。对此，法国阿尔卑斯集团董事长马塞尔表示，中国复兴不会成为控制这个集团的主要控股者。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介绍法国阿尔卑斯集团力争让中国复兴入股。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奔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旅居瑞典的华人作家傅正明先生所著新书《狂慧诗僧秋阳创八传奇三部曲》最近在台湾出版。《狂慧诗僧》是一部略带虚构色彩的文学传奇，向读者展现了一位藏传佛教狂慧大师。应该说，这是一部鲜有的题材创作。全书通过不同寻常的浪漫爱情、艺术创作和传法学佛的故事，谱写了东方文明的一曲讴歌。这样一部书籍的出版，打破了世人对佛教僧人的传统看法，向我们敞开了这片神秘土地的一个新视角。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书籍，我们请旅居瑞典的中国流亡作家莫莉女士来做出她的解读。莫莉女士，你好。
你好。
这部书籍出于华人作家傅正明先生之手，这是怎样一位作家？他又因何选择了这样一个题材？
傅正明先生是中国湖南邵阳人，现在住在瑞典。他是一位学者，在1988年时候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获得是文艺美学的硕士学位。他在瑞典20几年期间有很多的论据和翻译著作，论据有都市文学评论，像在波兰的废墟上、百年桂光、诗从雪域来、地球文学结构、梦境跳伞，这些都大部分涉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作家作品。另外呢，他有很多翻译著作，像一开始在北京大学的古希腊喜剧艺术，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翻译著作，像英美抒情诗，还有鲁拜诗、莎士比亚诗歌的重译。关于西藏这个狂慧诗僧秋阳创八这个题材呢，它来自傅正明多年来对西藏诗歌的研究。早在10年前，傅正明就在台湾允城出版了一本西藏流亡诗歌的诗选，还有一本评论集，叫做《诗从雪域来》。在这个期间，他熟悉了各位西藏流亡在世界各地的诗人的作家作品，但是有一位最让他难忘，就是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位秋阳创八。所以尽管他出版了其他的很多西藏流亡诗歌的评论，但是他对这位秋阳创八这位西藏的高僧，他几乎是着迷，因为这是一位灵异超群的佛学大师和诗人。所以呢，他记得秋阳创八在临死的时候有一首诗说：生为和尚死为王，无尽风雷起上苍。就是他这位西藏诗人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香巴拉王国，他以君主自居，他是这样的狂，又是这样的聪慧。那么傅正明就把他的真实的传记作为题材，然后以虚构的方式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精致、信准的描写。 就把那个时代从西藏人1959年跟着达赖喇嘛逃亡出来。这位师生啊，他是跟着达赖喇嘛逃出来的啊，他曾经被达赖喇嘛任命为一个西藏的青年学校的导师。他把这个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通过这本传记把一个时代和一位大师他的不同凡响的智慧与人格魅力，以及他在西方去怎么弘扬藏传佛教，可以说今天藏传佛教在西方扎根，这就是他是第一人开创者。达赖喇嘛是79年、78年才去美国，那达赖喇嘛就赞扬他啊，为西藏传法事业所做的贡献。傅作明把这样一位先驱者以精神传记展现在中文读者面前，这是第一次，所以让我们也呼吸一下那来自西藏高原与北美大地神秘的天才气息，非常有趣。
狂慧师僧这部书籍以创巴仁波切为主人公，创巴仁波切这个名字似乎并不广为人们所知晓。那么请问创巴仁波切是否确有其人，他又是怎样的一位藏传佛教僧人？
当然创巴仁波切当然确有其人，我可以说曾经在这个地球上走过的人，秋阳创巴仁波切他是最令人惊艳的一位。他的故事从西藏到印度到英国到美国，他的整个的一个传奇故事就可以称为传奇中的传奇。他既是佛教的大师，也是特立独行的诗人。他作为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啊，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但是你说为什么不被中国人所知晓？据我所知，就是因为他太过于的特立独行，过于的狂，过于的会。因为他很多事情就是在这本书里面都写到，他就是说他打破了传统佛教的戒律，传统佛教的戒律了，那就世俗的认识就是必须遵守各种戒律，他是处处染红尘，就是既爱女人也爱酒，婚外恋啊，然后飞吻，留长指甲，长头发，抽烟还嗑药。所以这样一个就是说他溢出的常规，他就是违反了佛教很多规矩。但是在传记作家傅作明看来，正由于他违反这么的规矩，他的生命才就肆无忌惮的狂放，他的智慧和慈悲的火光就从中绽放出来。所以正由于他这么特立独行，所以他能够让佛教，让西方英国和美国那些高高大大的洋人接受一个个子比较矮的黄种的创办这个仁波切的一个传教，视他为大师，就因为他特立独行，非常真诚啊。所以傅作明他认为创办仁波切是西藏流亡诗人最好的流亡诗人，最佳的。他的名句是我在哪里西藏就在哪里。美国很多诗人作家都是他的佛家弟子，例如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他是在英美70年代、80年代非常的著名。我很遗憾，就是说在中文世界他确实是被忽视了。
那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这部书籍的主要内容。
这是一部文学传奇，是三部曲，他以创巴仁波切为主人公，作者在真实的基础上，回忆录基础上增加了很多虚构。据我所知，傅作明先生他是参考了100多本英文著作，然后借助了小说的虚构手段。他的三部曲呢，他有浪漫爱情，有艺术创作，有佛教传法，有各种故事啊，而且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第一部叫做《生死劫》，生死劫就写创巴怎么离开西藏，当时是中国解放军大军压境，把创巴仁波切他那个佛池都占领了，逼着他流亡啊，然后他呀就流亡印度，在印度他学习了印度的佛教啊，而且被达赖喇嘛任命为青年学校的导师，然后呢他又留学英国。在英国的时候他曾经遭遇一个车祸，但是在车祸以后呢，他离奇的就和一个英国女子戴安娜结为夫妻，破俗了，所以他必须走，必须离开英国到美国去。那第二步呢， 叫做《金刚舞》。第二部《金刚舞》就写创巴在美国他是怎么的创业，怎么的立足，和美国各界文学界、学术界、各界人士、宗教界的人士展开广泛的艺术活动。因为美国没有英国那么保守，他传授的是金刚层秘法，他发展的是香巴拉王国，这是70年代到80年代《金刚舞》。第三部呢是《彩虹梦》。彩虹梦呢就是指那个创办人波切他定居美国之后啊，他就以佛教为本，又学习西方的灵修、东方的禅宗，用各种欧洲的包括中国的思想和日本的各种文化传统进行一种香巴拉训练。彩虹梦就是他要创造一种叫做普世文明的东西，吸收东西方文化的各种精华，这是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三部曲。
傅正明先生打算通过撰写这部书籍完成怎样的创作效果，并达到怎样的目标？
傅正明先生他是把创办仁波切的生平故事，这些散乱的珍珠用丝线把它串联起来，作为一幅整体的画卷呈现给中文读者。这部传记有520页，那么这么大的篇幅，它就是创办人波切的童年、青年，一直到他的中年死亡的经历。那么他在这个人的命运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那种社会全都被包括进去了啊！你看到中国解放军怎么占领西藏，怎么摧毁藏传佛教，佛教的逃亡，一个民族的逃亡，达赖喇嘛一个民族的逃亡，然后在西方开花结果。就他一个人的故事是展示一个民族的流亡和一个大的时代，然后呢他这个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时代的记录，时代的一个使命。虽然创办仁波切他是佛教的师生，这本书他不是刻意传道或者弘扬佛法我知道有台湾的佛教徒对这本书不满，因为这位大师太浪漫了，傅正明的故事里面有很多他的爱情离经叛道啊，这本书不是在传佛法，但是它自然而然的可以传播佛家的智慧和慈悲，就是那种深层的智慧慈悲，它包含在这个自然而然的写作中。由于创办仁波切打破了佛教的传统，因此呢，我想傅正明他是主要的是写的弘扬的一种人文主义，强调人的精神独立和自由的选择。就整个佛教的喇嘛也可以不脱离红尘，一方面传教，传教佛教智慧和慈悲，这是根本。但是呢，你也可以过自由的生活。这部书还有很多创巴和他的弟子和那个民族的牵涉到一些西藏的流亡诗歌，它都是一种民族的预言，折射出西藏流亡的苦难和他们的和平抗争，他们的悲剧和他们的乐天精神。比如说创办仁波切他不可能回到西藏去传教了，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但是他把他的香巴拉佛教的僧侣的社区建立在美国，他们美国也尝试一种民主的德勒体制，就是扎西德勒，吉祥与如意的意思。所以就是尽管是远离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这西藏人、这些流亡者仍然在对命运、对人生进行抗争，并且取得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西藏佛教僧人，只要我们不用传统的眼光去看他就好。
好，谢谢莫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法国著名的作曲家梅西安的名作《时间尽头四重奏》。这是梅西安在战俘营里完成的。1940年，德国闪电般的入侵法国，梅西安就在败退的法军当中被德军俘虏，运载到纳粹德国的集中营。 那里有一位喜欢音乐的管理员认出了梅西安。这位叫布鲁尔的德国军官下令给梅西安准备笔和纸、橡皮，并且给他一间不受打搅的空房间，让他可以继续创作。梅西安在被俘前才刚写了一首曲子的标题《在时间尽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梅西安创作了《时间结束四重奏》。1941年1月，德国冰天雪地，在战俘营中，300多名战俘与卫兵挤在一起，聆听台上四位演奏者演奏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四位演奏者中，一位弹钢琴，一位拉小提琴，一位拉大提琴，还有一位吹单簧管。他们用的乐器都是在战俘营里找来凑合的，弹钢琴的正是梅西安，而所演奏的作品就是他在战俘营里写的《时间尽头四重奏》。以后他回忆说，从来没有人这么全神贯注地听我的音乐，这么心领神会。时间尽头四重奏这个标题是出自圣经启示录第10章。当第七封印被揭开的时候，神面前会出现7位手持号角的天使，其中第7位天使向天启示说，时间到了尽头，不再有时间了。启示录描绘上帝再临的终极审判，一方面启示救赎，另外一方面又充满了对现世毁灭的恫吓。梅西安想象的时间尽头还有另外一层音乐上的意义，鼓声、号角声，尤其是引发人们激动情绪的1212进行节拍，是20世纪军队最突出的场景。在这样的节拍当中，大批的军人迈步前往战场，走向毁灭。梅西安听厌了军队与战争的节拍，他要返回音乐的本源本质，追求时间尽头，追求被战争滥用的节拍的终止。这部曲子里的节拍一下子延长，一下子收缩，一下子突然停滞，一下子甚至以对称的方式卷过来又卷过去。音乐还在，但大家印象中的音乐节拍规律被梅西安打乱了。时间尽头四重奏用4件乐器，单簧管、大提琴、小提琴和钢琴，以抽象音乐语言表现痛苦在超脱中的慰藉，这样特别具体的情绪。第一乐章标题是水晶的礼拜，以各种各样鸟在晨光中苏醒为开端，那些鸟的翅膀划破沉寂的空气，这些鸟显然是人的命运各种形态的投射，它们被阴郁而又慵懒的背景所包围，承受着苦难，等待第二乐章的天使来宣告世界末日中的拯救。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独奏为主，标题是鸟儿们的深渊，是对人生的反思，一种伤痕累累孤独中对自己的抚摸。梅西安自己说，鸟儿们这般倾诉当中表现的是对星光红的向往。第五章是大提琴在钢琴冷酷的和弦敲击下表达耶稣永恒的颂歌，表现圣经的普世价值，一种无穷无尽的厚厚的包容。他之后第六乐章7个号角的狂舞，第七乐章宣告末日的天使之红的错乱，都表现了冲突。7个号角指约翰启示录中的7声雷声。第七乐章是6天创世之后，人在第七安息日的天使之红中被超脱，超脱过程恍惚又晕眩，是灵魂被救赎。最后的第八乐章是小提琴表现的第二首耶稣永远不朽的颂歌，按照梅西安的说法是安息日的无穷延长，变成永远被光照耀安宁的第八日。动与静充满张力的对比贯穿了这件作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现在请收听由小山播报的本台最新消息。
尽管中国控制房地产升温，但是中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仍然热力四射。上个月中国各地房地产库存跌入三年最低，同时中国50个城市今年土地交易活跃，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达到2.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2%。中国房地产因地方政府用土地换取资金政策加码，今年土地收入同比增长多达30%以上，为房地产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据联合早报今天引述中国官方的报道说，在8月份中国房地产库存创下3年以来的新低同时，许多房企也进入补库存的阶段，多地土地市场交易活跃。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土地出让收入最高的50个城市合计卖地的金额就超过了2.2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了32%。北京市年内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847亿元人民币，在各城市中居首。杭州、南京和重庆土地出让收入也超过了1000亿元人民币，而武汉、苏州、广州、合肥、天津、郑州、上海等12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也超过500亿元。据中新网的消息说，尽管占据卖地收入最高榜单的仍然以一二线城市为主，不过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涨幅最高的主要是3-4线城市，3-4线城市土地收入也明显的增加。中国合计有32个3-4线城市年内卖地收入超过100亿元，这一数据刷新了历史记录。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际刑警在中国开大会，却因孟宏伟与郭文贵引发另类关注。中共19大前，中国官方封锁网络社交平台 WhatsApp。 中国在吉布提展开第一次军事演习，腾讯、百度、阿里三大网商发布假新闻被罚程度犹如打手心。美国企业遭中国间谍入侵与日俱增，因为总比研发省钱省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球星因为体育卷入政治争论而互怼。美国将依开放空中条约来限制俄罗斯军机飞越领空。菲律宾总统府旁今天发生枪击事件，没有伤亡报告。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班沙曼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这里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e vent souffle en Arizona, un état d'Amérique dans lequel Arizona. Cowboy dingue, du bang bang, du flingue, de l'arme, du cheval et de quoi faire la bringue. Poursuivi par Smith et Wesson, Colt, Derringer, Winchester et Remington. Il erre dans les plaines, fier, solitaire, son cheval et son partenaire. Parfois, il rencontre des Indiens, mais la rue est vers l'or et son seul dessein. Sa vie suit un cours que l'on connaît par cœur. La rivière sans retour d'Otto Preminger, tandis que John Wayne est looké à la Lucky Luke, propre comme un archiduc, oncle Sam me doute. Hollywood nous berne, Hollywood berne, dans la vie de tous les jours comme dans les nouveaux westerns. On dit gare aux gorilles, mais gare à Gary Cooper. Le western moderne est installé dans le secteur. Quand la ville dort, les trains ne sifflent pas. Les 7 mercenaires n'ont pas l'once d'un combat. Harry, désormais, est proche de Gare de l'Est. Il saute des époques les lieux pour un nouveau Far West. Les saloons sont des bistrots, on y vend des clopes. Pas de la chic, du top, du cinémascope. Il entre dans le bar, commande un indien, scalpe la mousse, boit, repose le verre sur le zin, une touche de sang.